我是乔乔，欢迎来到我的聊心室，让我用我的声音疗愈你的心事。你现在有放不下的人吗？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跟你说分手，明明还有机会磨合，你也觉得你愿意改，可是他就是不愿意继续走下去，选择要跟你分开，甚至是跟别人在一起。他让你伤透心，你却放不下这段感情吗？还是说你放不下的这个呢，不是爱情，而是友情？不明白你的朋友为什么老是想不通，一再的伤害自己，选择跟不值得的人在一起呢？如果你现在正面临这些状况的话，那我想跟你分享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可以堪称是放手神句。这句话带领我呢，从被分手的伤痛里走出来，就是我将他留给他所选择的未来。我将那个人留给他所选择的未来，那一个跟我想的与我盼望的不同的未来。这句话呢，其实是改编的。原本说这句话的人是珍娜·普劳德摩尔。就是魔兽世界里面或者魔兽争霸三里面的那个珍娜普劳德摩尔。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才刚被分手十几天，不到半个月。时间点呢很巧，就在我写这个文案的时候，我还特别回去查，那时候2月4号分手的，2月13号情人节前一天，我 email 收到一封信。那个时候我正在参加魔兽世界为艾泽拉斯发声的比赛，然后那个配音比赛写信过来说我被选进了第二阶段，所以要再录一个档案这样子，所以他们要我以魔兽的一个角色为设定，以这个角色的经历背景还有他说话的语态来说出这个人的自我介绍生平或者是经典台词。说真的，那时候真的是没心情，哪有心情啊。那时候的我每天就是哭啊，买很多巧克力吃，那个时候一天可以吃四片明治，欢迎工商。然后在那个时候看完了全系列的前任攻略，就那时候刚好有那个前任攻略可以看，看完了以后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教前任攻略啊。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很肥，胖超多的，也听得出来那时候其实很放不下，还想要挽回。所以接到那一封信要我去在录影挑一个角色什么的，是其实没什么心情，真的没什么心情，很希望这个时间能够停下来哦，可以不用去面对这个世界。就像每一个刚分手的人一样，不太能接受这一章已经写完了，已经被对方强制的画下句点了，还在不舍，还在担逆，还一直试图想要挽回，一个人卡在，好像就卡在那个小说章节的最后空白的那一页一样，一个人不愿意往前。但事实证明，除非你是个学生，没有作业，在放长假，不然这个世界从来就不会因为你而停下来。你会有各式各样的工作，各式各样的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开始不得不开始去找魔兽角色的生平简介。那时候呢，我选择的是珍娜·普劳德摩尔，因为这个角色她是女中音。珍娜以这个一个很优秀的魔法师的身份被派去协助调查这一次的恶魔入侵、瘟疫蔓延的这个事件，所以就与她的前男友阿萨斯相逢了。其实他们是相爱的，只是阿萨斯那时候还 不够勇敢，不够成熟，所以在这个战火的蔓延还有密切的互动之下，他们的感情很快的就又旧情复燃。可是当他们调查这个事件，一直到一个叫做斯坦索姆的城镇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了分歧。阿萨斯身为这个王子，他认为这一次的瘟疫已经蔓延到这个城镇里面的人变成不死生物是迟早的事情，他认为应该要在那之前，在他们转变成不死生物之前就把他们。但珍娜心里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残忍，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想办法去开会找解药啊什么的，回来以后看到城镇已经被进化完成了这样子，他觉得很难过，心里觉得很难过。而阿萨斯呢，却说他还要准备去遥远的北方去追那个散布这场瘟疫的恶魔马尔加尼斯。可是珍娜说，你别去，这感觉起来就是有诈，这是圈套，别去这样子。但阿萨斯不听哦，于是两个人的命运真的是从此就分道扬镳，后来还在副本里相见，真是让人觉得很难过。后面阿萨斯确实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哦，不断的想要复仇，变得非常的偏激，走向渐渐的被诱导走向崩坏，甚至亲手摧毁了自己的国家哦。所以当一个先知叫麦迪文的先知来传达预言说，如果要带领人们逃离躲避这场瘟疫的话，应该要往卡林多去，当时的珍娜回应他说， I will do as you say and leave my Asas to the destiny he has chosen. There is no other way.当时分手的对象，我觉得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和或者是争执，我觉得都是还有机会可以沟通，可以达到平衡，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但对方可能不太擅长说，或者是他心里可能有其他的因素，真是好不容易变成工作模式的心情又被拉回失恋的模式了这样子。后来我做了一件很中二的事，不过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我拿了一张便条纸，然后把我前男友的英文名字填进阿萨斯的那个格子里面啊，珍娜，我们两个都是失恋仔，没想到珍娜是陪我度过了失恋这样子。好，刚刚发生的那一段剧情啊，刚刚说的那段剧情也有发生在魔兽争霸赛里面，最近刚出重制版嘛，好不好玩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资讯卡。我有一个好朋友叫老布，他出了很多暴雪相关系列、魔兽相关系列的影片，可以去看他的评鉴。那今天跟你们分享这句话的时候，我改编了，就是我是用未来而不是命运，因为我觉得命运好像有那么一点太沉重了。虽然看前面的故事大概也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他要用命运这么沉重的字眼，可是我觉得命运还带有一点注定的没有办法改变的宿命的味道。明明文字上写的是留给他的选择，为什么会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宿命呢？可能有点像我们聊心事第一集说到的，如果没有办法觉察到自己的潜意识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下这个决定的话，就会受到潜意识的驱动去做决定，那这一切就会成为我们的命运吧。好啦，其实虽然选择不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可是能改变的只有做决定的当事人，而不是我们，所以我们只能接受他做的决定。 我明白，很多人可能会很悲愤的觉得说，为什么我只能接受他做的决定？为什么他可以做决定，他可以做选择，那我呢？他说要分手，那我不要分手，不可以，我不要，我不想接受，不行吗？为什么都要照着他说的话做？为什么我就要接受他说要分手就要分手？我觉得这些心事。这些心声我都有过，可是其实我相信你也是清楚的，每个人都是清楚的，人与人的关系，两个人要一起走下去，必须要双方都有共识，想要在同一条道路上一起经历，一起陪伴彼此，才有办法存在哦，这段关系。所以。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愿不愿意配合对方改变了，有的时候对方选择的那条路就是没有你的未来，所以我们只能接受对方做的决定，把他交给他所选择的未来或命运。对方做了他所选择的决定。我们就把他交给他选择的未来吧。而你休息够了以后，我想你也要记得为你自己选择一个未来，为你的下一个篇章，下一个标题。其实今天分享的这一句话，不只能够用在爱情上面，也可以用在友情上。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在感情上就是鬼遮眼。明明你怎么看，他选的对象都超不值得，但他就是不分手。对方可能会一直说谎啊，一直劈腿啊，然后吵架的时候，你朋友说为什么你跟这个人传讯息，他还会跟你讲说谁叫你不给我自由，我受够了，不然分手嘛，我要分手。哎，二人先告状，然后你朋友还说我不要，我为什么要分手？超傻眼，但是世界上这种事情很多。还有就是，他可能常常跟你讲他工作这里不愉快，那里不愉快，可能他有的专业技能不足够让他去做他想要的工作，这个没有办法做好，被人家看不起啊，怎么样的，叫他去学，他又迟迟都没有动作，或者说来不及了，或他没时间之类的。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去试图为他排解，然后也跟他分析，希望他可以逐渐越来越好，但他就是一直，我们看不到他去做的改变，只看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他说他不快乐这样子，我们怎么劝他，他都不愿意付诸行动。那这时候，我想你也可以在心里重复这句话，我将他。留给他所选择的未来。真的，我觉得可能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无情，但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有时候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为对方着想，或者是试图维护这一段关系。可是既然对方听不进去，既然这是他选的路，我们已经试图告诉你。除了现在这条路以外，我们还有很多选择了。他看不到，听不进去，不认为那是一个更好的可能，那就如同珍娜说的那样，我们其实已经别无选择了。我们只能将你留给你所期待的未来，无论那个未来是怎么样的。以友情来说，放手不代表一定要从对方的世界消失哦。爱情的话。尊重对方，但我个人是觉得分手最好是不要继续有接触，不然对双方都可能是一种消磨。可是很难说啦，有的人必须要爱到最后一点爱都消磨殆尽的时候，他才放得下。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把你留给你选择的未来，就是这种感觉。即便我觉得那是苦涩的，那个选择带来的未来，我预期是苦涩的， 但毕竟做选择的是你们。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放手神剧治愈球球失恋的伤痛的这句话。我将我深爱的这个人，我在乎的这个人，留给他选择的未来或命运。希望你们喜欢。如果今天这个影片有触动到你的心的话，请帮我在这边按个赞让我知道，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心情故事，或者是你想要听的相关主题，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的哟。那你身边有没有现在正在失恋执着放不下的人呢？欢迎你将这个影片分享给他哦。那么我是巧巧，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愿我能够用文字在你心里种下美好的种子。我们下次再见咯。